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周四，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再度批评了中共在俄罗斯问题上的立场。伯恩斯指出，中共在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对中欧关系做出了误判。他说，事实上我认为中国人并不理解我们在有关目前世界和平与欧洲自身团结上所展现的核心价值。他说，欧盟现在对中共支持莫斯科的做法持坚决反对的立场。欧盟和北约都将中共称为系统性竞争对手，部分原因就在于此。伯恩斯前一天在上海发表讲话时，严厉批评了中共向俄罗斯提供导弹和其他武器技术是一个重大错误。他周四强调，中国没有展现出一个中立国应有的行为。对于俄乌战争，伯恩斯说，这是一场生存之战。冷战结束后取得的一项最伟大的成就，就是自由民主的欧洲在没有任何分歧的情况下团结了起来。周三，首届日美韩产业部长会议在华盛顿举行。为了应对中共在全球经济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会议重点讨论了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包括建立更具弹性的供应链。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日本经济产业大臣齐藤健和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安德根出席了会议。根据联合声明，三国探讨了如何利用这一三边机制来促进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的发展，并加强经济安全和供应链的弹性。三国表示将优先开展合作，在半导体、电池和关键矿产等关键领域建立更具弹性的供应链。三国在会上对中共将供应链武器化的行为表达了强烈担忧。他们表示，三方急需密切合作，以确定潜在的关键物资供应链的漏洞，并解决此类依赖性导致的系统性弱点。其中，半导体、清洁能源、关键矿物、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等是关键的战略领域。周四，欧盟峰会在布鲁塞尔召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了峰会，并与欧盟签署了一项长期安全承诺协议。西方盟国承诺继续为基辅提供军事和政治支持。泽连斯基在 X 平台上发文表示，乌克兰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签署了联合安全承诺。泽连斯基还对欧盟委员会当天向乌克兰提供19亿欧元的援助基金表示感谢。当天，乌克兰还与立陶宛、爱沙尼亚分别签署了双边安全合作协议。这些文件的签署将正式确定欧盟支持乌克兰的一系列举措。根据协议，欧盟承诺在安全及国防政策中的9个方面协助乌克兰，其中包括提供武器、军事训练、扫雷以及国防工业合作等。在基辅寻求击退俄罗斯入侵的第三年，包括欧盟成员国在内的10几个国家已经达成了类似的双边协议。周四，中共官媒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当天审议通过了对前任国防部长李尚福、魏凤和的处理报告，决定开除两人党籍，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前后两任国防部长在同一天被开除党籍，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的首次。调查机构对两人的定性大体近似，认为李尚福丧失党性原则，辜负中央信任，给党的事业、国防和军队建设造成极大损害，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而魏凤和的问题被定性为信仰坍塌、忠诚失节、辜负信任，给党的事业、国防和军队建设造成极大损害，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危害特别巨大。中共在开除两人党籍的同时，也开除了两人的军籍，并撤销了他们的上将军衔。自去年以来，中共军方经历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整肃运动，迄今为止已有11名解放军将领和多名航空航天国防工业的高管被免。日前，全美31家大型银行全部通过了美联储一年一度的压力测试，表明这些银行都可抵御经济动荡。 美联储周三表示，在假想情景下，包括摩根大通、高盛和美国银行在内的银行将损失近6850亿美元，遭受六年来最大的资本打击，但仍能符合最低监管标准。该情境假设了在全球经济严重衰退时，商业地产价格下降 40%， 办公室空置率大幅上升，房价下跌 36%， 股价下跌 55%， 以及失业率达到 10%。 美联储希望确定银行们在面对该情况时仍有能力继续向家庭和企业提供贷款。美联储负责金融监管的副主席巴尔表示，今年的压力测试表明，面对高压情况，大型银行仍有足够资金满足最低的资本市足率。不过，分析师对这项测试的批评之一是，他没有将持有大部分商业地产贷款的地区性银行包括在内。与大型银行相比，地区性贷款机构受到的监管较少。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